他的敌人是谁？他的对手是谁？就是耶洗别。耶洗别就是亚哈的妻子。而我们就知道亚哈利亚呢是亚哈的女儿，她的母亲是耶洗别。她从她的母亲呢啊学了很多东西，非常多。耶洗别，我们这边还没讲到耶洗别是谁。他不是犹太人，他是西顿王的女儿，西顿是外邦人，所以他是拜偶像，他把外邦偶像都带进来了，而且他看他的丈夫亚哈实在是懦弱无能，他就在背后指挥，不但的是背后指挥他觉得不够啊，他就自己常常站到前台去，比如说他下命令说要杀死以利亚，那以利亚那时候刚刚打败了这些巴黎先知啊，可是那时候听到皇后要杀他，他也吓坏了，都赶快跑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耶洗别，在圣经里面，即使到了启示录，我们都还看到耶洗别的名字出来，因为他教导以色列人吃拜偶像的纪律，他教导他们人间就是耶洗别。那这个耶洗别的女儿亚哈利亚没有从他的父亲学到东西，因为他的母亲很强。很强势的，所以他是从母亲都学了，母亲的长处他都学到了啊。当然坏处也学上去了，他就在这地方看见这个单单坐在这个，因为儿子死了，当然就是应当是孙子继承王位了。他看孙子不够，还不如自己上去，他就从母亲学到东西的，就到这地方来。他的母亲没有篡王位，可是他母亲更强，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亚哈利亚是亚哈啊，而亚哈谢呢是他的儿子。我们今天也不是经文里面谈到亚哈谢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啊，我们能不能再看见啊？好，谢谢啊。就是最上面的那一位啊，约阿斯啊，约阿斯，那是亚哈谢的儿子。所以讲起来，这约阿斯呢是亚哈利亚的孙子啊，所以弄清楚的关系啊。那我们这关系稍微弄清楚呢，我们可以继续再讲下去，好吧？好，谢谢啊。这是在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关系啊，我们稍微知道。亚哈利亚他所要的是地位，就是他要一个王地位，这是他最后一直在讲的。所以当他的丈夫亚哈谢还在的时候，他要实际上权柄，这个权柄就是要指挥这个国家，要控制这个国家。所以他教导他的丈夫怎么样？我现在应当是说，亚哈利亚。他从他的母亲学的，而他的母亲耶洗别就是这样要实际上权柄。耶洗别我们知道他教导亚哈王去夺取人家的草原，杀死这个原主，后来他又下命令要杀以利亚。他这些事情不会就是说我若是拿不到地位我就要权柄，现在亚哈利亚他看见我要权柄方面问题，我的孙子可以做王，可是我更要的是我的地位，所以他就把这个王位接过来。我们也看一看，在这个王在这个王的争夺当中，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想看见的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敌人团灭掉。他的丈夫就是亚哈利亚的丈夫了。没有是老大，亚哈利亚的丈夫是老大，他的弟弟呢都杀死了，都是打仗的。等到他的儿子做完的时候，他又告诉他，你留下，在他的儿子做完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告诉他说应当怎么办，所以。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说，等到有一天他儿子是死的，他能不能同样拿到权利。没有想到他儿子这么早就死，当一年就死了。 他在这一年当中死了，他的孙子有几个孙子，他的儿子几岁死的？23岁，他只过王后一年，23岁就死了。所以他的孙子里面有些在皇宫里面，他就马上能够把他们完全杀死了。可是有一个王子，就是约阿斯，那时候还是很小，就跟着奶妈，没有想到就是也许奶妈带他出去的，那时候也被杀死，也许到这个姑姑的家里面去看姑姑，也不总是被这个姑姑借出来啊，救出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见亚哈利亚，他的手段是什么？就是为我的目的不择手段，我要把一切的敌人完全杀死。他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看见他的丈夫啊，约兰是单传的，就是没有有兄弟，而且都死了。他的儿子亚哈谢也只有剩下一个儿子。现在轮到他的孙子，他也说，既然孙子我要篡位，就完全把他杀死。我们可以看见，他实在比我们中国的武则天更厉害。中国的武则天只是把唐中宗把他废除王位，可是还留着他这条性命。所以过了15年，中宗又能够再回来继续王位，所以唐朝的这个命运还可以继续下去。对刘大福，他就没有这么想，完全把他消灭掉。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说他要剿灭王室，把所有能够继承做王的完全消灭掉。我们在这条线看一下，从亚哈利亚，我们能够注意到哪些事情？父母亲所教导儿女的，不是只有教导他读书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教导儿女是教导，不是。我们儿女从我们学的是很多，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教他的，他都学上去了。所以，我们教导儿女的是影响他一生的个性，这是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要注意。也许今天在座有些是做爷爷奶奶的，做祖父祖母的。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能不能继续影响孙子？可以。我们就是因为跟孙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教导他们。当然，祖父祖母跟孙子的关系不像父母亲跟儿子的关系那么紧密可是当然有影响。第二是，我们也看见从耶洗别，就是亚哈利亚的母亲，我们看见夫妻在信仰上面很重要，要一致的话，我们服侍，我们生活才能够容易，不然的话，夫妻信仰不同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若是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夫妻两个人还没有同样信主，在言论上还不一致的话，这是我们比较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要常常为我们自己的配偶祷告，盼望神能够带领他，不单单是信的，而且叫灵里一样的祝福。耶洗别跟他的丈夫一样不同信仰，一个是信耶和华，一个是信巴黎，影响到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跟从母亲，他就信巴黎。所以我们注意到的是夫妻的信仰生活非常要紧。第三个是，我们从亚哈利亚可以看见，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所做的事情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规律，没有受任何限制。也许我们中国人说的无法无天，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受任何影响，他说我想做的，我就是能够做得到。这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很怕回教，我们很怕各种各样的宗教可是我们最怕的，对我来讲，我最怕的是那些不遵守的人，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一套东西在他的心中说我可以遵从的，他所遵从的就是我自己，而我自己是对的。这是从亚哈利亚他要剿灭犹大的王室，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再说一下，我们这段经文跟历代跟列王记的经文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样。可是历史是一样，所记载的方向不太相同。 我们读列王记或者读历代志，我们倒知道为什么历史的事实相同，却是有两套浅显的经文在这地方。列王记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前写的，所以列王记的重点是在警告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人应当怎样注意，不要去拜偶像，免得惹神的发怒，你自己国家灭亡。这是列王记主要注重是在于警告的立场，说我们要注意，不然说我们国家就亡了。等到了历代志是在亡国之后写的，亡国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看见世界死的，他们虽然说能够重建，可是已经不像以前，他们心里不知道说我们这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复兴，他们已经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所以这时候历代志的重点不是在警告，而是在鼓励，鼓励说不要灰心，我们只要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还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在历代志下很多地方讲到祭司，很多地方讲到祭司，因为祭司是以色列整个国民他们信仰的中心，就是寄托在祭司的身上，祭司若是腐败，这国家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盼望祭司能够站得住。所以在历代志下，历代志里面一直在强调说祭司要站得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很看见很多的祭司的工作是列王记所没有写的，因为列王记主要是在警告，没有讲到祭司的问题，比较少一点，而历代志是比较强调圣殿祭司的工作，是讲到以色列要回到信靠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本两套记载不同，可是历史事实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在看到亚哈利亚在表面有大好事，可是竟然有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老妖被奶妈带出去，而这个奶妈就被犹大王的女儿约示巴。那我们就知道约示巴跟亚哈谢有没有关系，同样都是王的儿子女儿，有没有关系？约示巴跟亚哈谢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所以约示巴不是亚哈利亚的女儿，不是啊，他是同父异母的，他是一个公主，可是呢他并不是亚哈利亚的女儿。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侄儿啊，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到哪儿去？因为我们从这里经常可以看见他是大祭司的祭。其实约示巴是在整个世界里面唯一的一个王室的公主跟大祭司结婚，就是他，一般都没有，就是这样的跟大祭司结婚，让他能够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圣殿成为他们的宝藏，圣殿成为王不敢来的地方。所以他就把这个王的儿子约示巴就藏在圣殿里面，他就跟这些祭司的孩子一起生活，很平安过了六年。这其实也就是显明神计划是不能够用人的方法来毁灭，人想尽各种方法说神的计划我不理他，可是神的计划一直在影响他，一直到最后一个人神都可以救出来，神都可以救出来。我们就想到以前在以利亚，刚说到以利亚啊，亚哈伯时代，以利亚他逃难的时候，他这么说：全国就是我一个人站出来抵抗巴力。可是神告诉他不是，不是只有一个人，我还有7000个人在这国中呢，哦，是要服侍我的，是没有向巴力敬拜。我们就要问，在犹大国里面，除了这个王的女儿约示巴，除了这个他的侄儿啊约阿斯以外，还有没有别人有的？他的大姑，就是约示巴的大姑耶和犹大，就是大祭司，当然不像巴力敬拜啊，他是坚持着敬拜耶和华的。还有呢，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还有一些是他的祭司、利未人，还有这些犹大人的族长。都是一样的，要敬拜神，而不愿意跟从亚哈利亚。神救赎他的百姓，救一个人，可能 可是神更是在这个人周围为了为他预备了很多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会觉得说我们教会比较困难怎么办，也许我们比如说这个教会好像就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支持，我想不是，神在教会里面兴起很多人，也许我们自己觉得很孤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救一个人也救了他旁边的人，要让整个教会一起重新来建造。在犹大国是这个样子，不仅救这个王子，也救了他的姑妈，也救了他的姑丈，还有这些祭司，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一样的是有心要为神的国度来努力。所以我们常常要在教会里面要记得神应许是什么，神给教会应许是什么，教会是要帮助的，所以不要惧怕，不要以为说教会这么孤单吧，不是，我们只要能够走出去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祷告，神一定把那个可以的心放在心里面。不管说我们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抓紧心，一定会再站起来。这是神在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看见人要剿灭王室，可是神说这是我的子民，我要保留他，我必定要保留他。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的，这是神的教会，神必定要让神的子民有地方可以敬拜，有地方可以知道神的声音，有地方可以为主做见证。那神的子民怎么做？在第23章的第四节开始就讲到神的子民怎么做。神的子民第一个，他们要知道说，我们要跟亚他利亚的分别。亚他利亚是拜偶像，我们不拜偶像。我们不拜偶像做什么？我们叫做圣洁。圣洁意思本来就是分开，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跟谁不一样？跟亚他利亚不一样，跟他的那一党不一样。所以他叫这些祭司一位人要分别出来，要守圣洁，只有他们能够到神的殿中来敬拜，其他的人要站在宫殿，站在这个圣殿外面，就是要看什么东西，就是只有神所选召的人可以来服侍神这一部分。那神若是叫我在别的地方服侍，我就在别的地方服侍。每个人服侍的岗位不一样，祭司一位人有他们的服侍的岗位，百姓一个服侍的岗位不一样，有的要守殿门，有的要守王宫，每个人地位不一样。我们就是照着神的命令来做，这是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照着神所分别给我们的工作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是，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们要冒危险。亚他利亚是国王，他在6年当中，圣经没有记载说有任何人起来反抗他。亚他利亚厉害不厉害？很厉害，一定很厉害。我们讲到武则天，我们中国历史上对武则天真的是啊批评的说武则天是不对啊，我相信武则天不对。可是武则天的行政好不好？很好。在哈佛大学有一位中一个汉学的学者最有名，就是费正清，他写到他写到这个中国历史的时候，他对武则天非常期待，他不是讲他篡位这件事，而且讲到他行政非常好，他把那些官僚的封建制度，就是说世袭的制度打开了。他说只有能干的我就用他，所以他是完全靠能力。武则天这是一件很好的地方。亚他利亚六年当中没有，好像没有人帮他忙。我相信也许他采取了一个高压手段，也许他用任何手段，总是他以他的手段维持六年。六年当中这些人反抗他，就是耶和野大上祭司，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还有这些犹大族长，他们能够反抗他，他们一定要冒生命危险。他们一定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在圣殿里面，我们要让亚他利亚保不到圣殿，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若是他来欺压我们，他要杀我们的话，我们能不能起来反抗？这是他们首先要讲好的。我是不要放弃我的财产，我是不要放弃我的地位，我是不要放弃我的在这世上人家所看为宝贵的东西。我愿意说为了反抗这个王，为了反抗亚他利亚， 我用舍弃。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基督徒。第一个条件，舍己，然后背负一下，然后来跟随他。三件事情，舍己是第一件，要跟从野和野大的也是一样的，要舍己，要冒险，要冒险。所以他们要知道圣洁，要反抗亚他利亚，而且他们知道说我要冒着圣洁，我一定要圣洁。我们在教会不是有时候也是必然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够跟着世界的世界上的人在走啊。也许今天很多的人说我们应当怎么庆祝圣诞节，我们说哎，我们照我们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我们圣诞节是叫人看见耶稣降生的，不是说这是一个我们最快乐的庆祝节气而已。所以我们也许人家看着说你为什么这么老古板，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地位权势金钱放在摆在我们的前头。我们要看见的是在这些背后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更永远的。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跟随野和野大而不去跟随亚他利亚呢？野和野大给能够给他们什么东西呢？没有东西，他说的大地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们的，可是他们愿意，因为他们看见在野和野大的后面是那个，他们愿意跟随。所以这是他们主要做的，一个是要圣洁，他们要舍己，这是这些跟随野和野大大祭司的人他们所要做的。后来他们就照着野大的命令去做了，分班守住圣殿，分班守住王宫，把整个地方都布置好，免得让国王的势力跑到圣殿里面来。那我们今天就要问呢，当他们守住圣殿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守住什么？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守住什么东西？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舍己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要圣洁，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那今天我们要守住圣殿，我们守的是什么？显然今天没有圣殿。我们可以到圣地去参观去旅行，可是我们再也看不到圣殿。那我们要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圣殿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的圣殿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心里面很好。圣经什么地方讲这句话？当我们说圣殿就在我们心里很好，我们看看圣经在哪里讲。我们请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所以说后书第六章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要看的是哪句话？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这句话。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就在我们。我们要看的这个殿是单数的殿，我们却是多数的我们，因为我们是好多人还是我们，可是殿是单数的，表示说这殿不是这个教堂，而是说我们信徒在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一起赞美，一起见证，那就是我们的殿。因为圣殿是叫人做什么的？圣殿叫人家看见神就在这里。今天神在哪里？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吗？不是，而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赞美神，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的时候，人家就看见说这就是神的殿。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说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团体，这就是神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我们怎么样，不管说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要有同一的心说我们要做见证，要让世上的人看见这就是基督徒，有神在他们当中，
要追求的，那是我们所要保守的。我们可以有意见不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只有一个意念，我们集体心思而已。我们就是要见证他，要让世上的人说，我们即使吃东西不一样，我们穿的东西，我穿的衣服不一样，我们住的房子不一样，我们的工作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是一位神，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一位，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要不守神的诫，一定要想到要彼此相爱。然后亚他尼亚就把兵器给了这些祭司，给了这些法利赛人，给了这些利未人，让他们守住神的殿。然后到了那一天，那个一天是个安息日，那天安息日他就叫所有的这些交班的人都能够交班，所有的人利未人祭司组长都要在圣殿里面，全部的人都到了，没有交班的所有人都到了。在那天他们要采取行动，要把亚他尼亚所推翻。圣经说他就奋勇自强，做头的奋勇自强，亚他尼亚奋勇自强，其他的百姓立位人祭司也看见他们的大祭司奋勇自强，就能够奋勇自强，表示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是带头的，他们一定要首先站起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帮助他，跟他一起同心来建造，我们才能够一起成就这个工作。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不是在说圣经是反对女权的，所以因为亚他利亚是一个女人所以她不能做，完全不是这个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我们知道说有一位女的士师伯拉，我们都知道的，她的英文名字很多的姐妹很喜欢用的，也许很喜欢用她的名字来给我们的女儿Deborah， 很好。女的士师是什么？士师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圣经没有说女人不可以当政治上的领袖，没有，只是圣经上没有说女人可以当祭司而已，圣经没有讲到女人可以当祭司，实际上说的祭司都是女的。这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在什么地方规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照着去做。政治上的领袖，我认为说圣经既然有女士师的话，若是有一位要做王的话呢，应当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我们要知道在犹大国神的定义是什么，犹大国是只有大卫的子孙可以做王，不是亚他利亚可以做王。亚他利亚是大卫的子孙吗？不是，所以他不能做王。我们就是要抓住说神讲什么我们就是遵从做什么，神说不可以的我们就不愿意做。亚哈利亚他认为说神所规定的没有关系，我就做，我如果拿得到我就拿，对不对？不是你能不能拿得到，而是说你能不能去做。神的定义是什么？神不叫我们做我们就不愿意做了。所以当这一天安息日，耶利亚祭司一位人这些组长都在殿里面的时候，他就接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亚哈尼亚推翻，而把王子约阿斯领进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奋勇自强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我们奋勇自强什么事情？我们站在什么地位上来奋勇自强？今天我们要哪种兵器呢？我们有的就是这本书，神的话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奋勇自强对付谁呢？我们奋勇自强今天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要把神的话要放在讲论神的道，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他们所做的，就是放在讲论神的道，就是要为我们的真道，为我们所相信的来辩护。这就是我们奋勇，不是说哪边去，不是，而是抓住神的话。他们就把王子带出来了，约阿斯带出来了，为他戴上冠冕，然后把律王交给他。戴上冠冕我们容易了解了，做王当然要戴上冠冕了， 冠冕表示什么？表示他地位。冠冕表示一个地位，有地位要做什么？有地位表示要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我们就要工作。我不能够说我有个职分可是不工作，我不能够说今天我参加师班，可是我从来不来面试的。师班现实的时候我也不参加，可是我对外说我是师班的一个人，我不能这样说。我在教会是执事的话，我一定要做执事的工作。有冠冕就是表示有地位，有地位表示有工作，有工作就一定要有果效，一定要有果效，有果效才能够显明他的地位。若是我说我今天是在师班里面，可是我从来不练习，我从来不参加师班见习，我怎么能显明我是师班的一个人？不可能。所以冠冕是地位，地位是看你果效，也唯有果效才能够显明他的地位。这是一件事，把冠冕带上去，然后又给他律法书，那就是旧约的律法书了。律法书要做什么？律法书表示他有权柄，因为权柄是有约束的，任何一个权柄都是有约束的，因为权柄都是从神来的，一定有约束。所以律法书表示说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而这神给他是写在律法书上的。既然是有律法，就表示他的权柄是照着规律来的，他所做的事情是照规矩。那这表示什么？不是表示他的工作，而表示他的生活。一个人有律法在他心里面，就在他的生活当中显出来，他是照神的话一句一句去做。所以有律法书表示说他的生活，他的生活要表示什么东西？要有见证。我们在工作有果效，那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生活有见证，那就表示说我有这个权柄，我的一生就做神的儿女，我有律法在我心里面。也唯有说我们有律法，我们才能够施行神的权柄。我若是说我任何事情都会做的话，那我的权柄大概就没有办法施行在人面前，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站在那个地位上说我不靠任何的律法，这个国家有法律还有东西。所以一个总统不能够说我在法律之上，国王也是一样的，律法在他们上面。我们的工作有果效，生活有见证，这是什么？这就是政治头脑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代表方面，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我们生活有见证。圣灵是本来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居住在我们心里面，就神赏赐给我们圣灵。只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圣灵多少，我就是说完全交给神，完全交给圣灵来管理，那就是圣灵充满，不再由我自己，完全是交给神的时候就是圣灵充满，我的工作就有果效。不管说我做什么事情，即使说我就是每个礼拜天来见证，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我都是见证的，因为我要让我的邻居，我要让我的孩子，我要让我的妻子，我的朋友们看见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的生活到处都是有见证。当教会集体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左右邻居都会看见说，哎，这一批中国人为什么到这儿来呢？为什么到这个房子里面来了？他们做见证，他们在这里敬拜神。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敬拜神，也都能够做见证。我们的生活是要做见证，随时我们都会做见证，可是我们的见证多少是看我们把自己交给神多少。我们完全交给神，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见证就大有，就能够彰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记得，圣灵已经神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交给神的时候，完全交给神，我们就能够圣灵充满。这是圣灵告诉我们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若是被圣灵充满，马上就看见我们的工作有果效，我们的生活有见证。我们想到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到司祭的面前受洗。司祭受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圣灵像鸽子降落在他身上，耶稣看见了，司祭也看见了。我们要问，只有在那时候圣灵才开始 才开始降临在耶稣身上吗？不是，圣灵跟耶稣本来就是合为一的，圣灵从开始就一直在耶稣身上。可是耶稣要开始传道，他要叫人看见说圣灵在他身上，要叫人看见的，所以叫施洗约翰看见。施洗约翰看见的，他就为这个事情做见证，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看见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不是那时候开始，而是那时候才叫人看见。所以施洗约翰为他为耶稣做见证。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圣灵？有的。有没有圣灵来管理我们，充满在我们里面？那是我们自己要决定要不要。我是愿意。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就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是一段给所有信徒一段很美的应许。神在末世给我们这种话，第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最后的一本书，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这是主耶稣给老底下教会，一个不能服的教会，一个最后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一个最好的应许。我们若是得胜的话，我们就能够跟主耶稣一同坐，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坐王，就好像主跟父神一同坐王一样。约翰是坐王的，很好。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能不能做王？或者说将来我们能不能做王？我们是不是一个得胜的？是不是有一天主耶稣说你得胜，你应该跟我一起做，坐在宝座上跟我一起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就是被圣灵充满，不再是我们自己，胜过我们自己的身体，胜过我们自己的情欲，胜过这世上的诱惑，胜过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就胜过了，因为我们能够叫做有圣灵参照。所以我们相信在历代之下所告诉我们这段历史，一段时间六年左右，好像犹大国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光明一样，只有在圣殿那个地方有神的光在那个地方照亮，保守他的秘密，他剩下的百姓。可是六年过去，王又站出来了，约阿斯又起来作为继承大卫家的宝座。今天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就是要承受耶稣教会的宝座，跟他一同坐王，坐在宝座上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许我们正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要承受，也许我遇到很大的困难在我们前头，我们就不能说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信靠他。当我们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相信神同样的要怜悯这个教会，神同样的要保守我们。我们只要要做的是像耶和华说寻求他的心，神的心要做什么？就是要重建大卫家的宝座。神要兴起的是我们众人，也要兴起我们众人一起的敬拜。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敬拜，我们就是为了做敬拜。第二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生活一定圣洁，我们一定要干净神，我不再看这世界，我要单单依靠圣灵。我们遇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告诉他门徒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个最后的大使命是什么？最后的命令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自己想看。不要说有任何意见不同，就发生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有意见不同，可是我们确实要想看，那才是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我们也要像耶和耶大一样的奋勇图强。我们要正身去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敢出去跟人家讲。我们这自己不读，我们不敢讲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能够说神这么说而已。我们要说神说这句话在哪里，我们要把经文告诉他，你看看，不是我说的，而是神说的。在这六日当中，耶和耶大做什么事情？他当然要教导约阿斯要怎么律法，要教导他怎样过一个顺利的生活。而耶和耶大一件事情不可能减少是他一定要祷告，因为他要看见说神的应许在哪里，他就是靠着祷告，每天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才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今天要看见教会的合一，要看见教会的施工的进展，我们不做，我们只是靠祷告。我们个人如今，然后每个人重新来祷告神，不是说我们在礼拜天祷告而已，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平常的时间有聚会，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看神怎么带领。祷告真的有功效吗？真的有功效。只要你求，而且是认真的、恳切的、坚持的求，好，我们相信神一定听我们祷告。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美国的商人叫做巴克汉森，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就读到圣经。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1章21节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1章21节是一段很难的经文啊，很难相信的经文。巴克汉森就读到这一节，他说这一节怎么可能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21章21节。21章21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无花果树，耶稣叫它枯干了，它就枯干了。现在耶稣说，不单是无花果树的问题。你就是叫山挪开，他都会挪开，不仅是挪开，而且挪到海里去。我想挪开是可能的，地震的时候山会挪开，挪到海里去呢，我们大概就很少看到。可是耶稣说可以做得到，王胖子就有点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事，所以他去问一位弟兄，一位成熟的弟兄叫做大尔，他就问大尔说：“你相信吗？”啊，当然相信了，怎么可能呢？大伙就跟包汤子跟爸爸两个打赌，说好吧，你不相信，我们来打赌好了，打赌500块钱，怎么打赌呢？你为一件事情祷告45天，连续每天祷告45天，看你这祷告成就不成就，能不能祷告？大伙就问他，你知道非洲吗？美国的生意人都非洲，我从来没有去做过生意。哦，我知道那边有猴子的啊，有树木，就是这样子而已。非洲就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知道非洲多少，也许你知道非洲有地方啊。可是，我就知道那边有猴子、有树，我只知道这些。那就好吗？你就为非洲祷告，祷告什么？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就为非洲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非洲。就会这么祷告，看神是不是为非洲能够带。能够大改变，好了，报就好，祷告45天500块。若是非洲没有改变的话，那500块你就要给我；若是非洲有改变了，大大改变了，那我这500块就给你好了。报就开始祷告。到了第4天，他去参加一个宴会，碰到一个老妇人， 这个老妇人是从乌干达来的，办了想说，哎，我已经祷告非洲四天了，我就跟他谈谈谈谈说非洲的情况。这个老妇人在乌干达就是孤儿院，他就跟他讲孤儿院之间的讲讲。老妇人就说，哎，哈斯先生，哈斯先生，你要不要到非洲来看看？哎，看看我们的孤儿院。我说好，既然我为非洲已经祷告了四天，那我就去看看非洲是什么样子，从来没有去过，好，就去看，去看孤儿院，看一下，哎，这么可怜，这么可怜的地方，他就回到美国来，他说我到美国去，就很简单，这些孩子们呢，玩具这么多，是不是？我们各家的房子，这孩子都是很多啊，好、哦。那些那当哎，我都是一箱一箱的都在那个地方，孩子连看都不看，是不是？你看看你的孙子有多少玩具，是不是？大家都不用了。他说好，你这些玩具不用就给我好了。他就把衣服呢、玩具呢都收集起来了，租一条船就送到非洲乌干达去，送给孤儿院。收拾不久，哎，孤儿院就打电话来，哎，他的先生，我们的孤儿都很喜欢的，玩具这么好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是不是？用意这么好的，你就来看看我们。我们有一场特别表演给你看，他就跑了。你没有给我看表演，我就去啊。哦、他去看表演了，哦，个人表演，啊，小孩子表演很高兴啊，什么穿上美国的衣服啊，哈、啊，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啊，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玩具啊，抱着玩具玩，很高兴。他在乌干达的时候，乌干达总统打电话，说啊，你这个玩具很好，为我们个人送这么多东西啊，你到我总统来看看好了，我请你吃饭。我、哦、好，总统来吃饭，哪里有人说不要了呢？他就去了。去到总统的时候，总统刚刚要出去，他说好，你不是我吃好，好，然后我们等会再回来。他坐车去看，走过第一个地方，他就问总统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个样子？都是大人呐、啊，没有穿衣服啊。哦”啊，不过呢，只要热带没有什么关系啊，还可以。总统说：“这些都是政治犯，我才不给他们衣服穿。”巴布怎么可以嘛？你这种政治犯呢、啊，本来就是不对的啊！政治犯本来就不是什么坏，就是跟你一点不同而已啊！你要不给他衣服穿，我想你最好把他放出去好了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总统说哪里有这回事啊？他说一件不同，一件大错特错，怎么可以啊？不给他衣服穿还算不错的啊，没有砍头啊，对不对啊？爸爸说还是不对了，我劝你还是把他放回去。所以爸爸后来就回到美国来了、啊、回到美国来不久接了个电话，美国国务院打了电话，是非洲司的副国务卿打了电话，说国务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哦、他就问这个非洲司的副国务卿啊，说是因为我送了玩具去啊，送了这些衣服去啊，说不是、啊、乌干达的政治犯都释放了、啊、我们谈了那么久啊都没有成功啊，现在都释放，他说因为你跟他这么讲啊，我当时好高兴啊，就是这样子啊。又过了不久，乌干达的总统又打电话来说，巴布先生，您能过来一下，什么事吗？他说我现在要把我的内阁改组，我就不晓得怎么做比较好，请你来给我一些意见吧。乌干达我一个人都不认得，我只认得那个老妇人是有孤儿院的，其他我都不认得，我怎么能够给你做一些意见，给你组成一个内阁，他没关系，你就来了，你就可以告诉我说，应当依据什么标准，应该看什么规定，哦，应当有什么要求才能够进入我的内阁，他就去。当到了这个，当然帮安德到的时候，当他要到非洲去的时候，去做在他总统的雇的时候，他就寄了一张就叫500块钱给到说。我输了，你的500块也不大。在了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在聚会里讲，有13个人说我要跟你打赌，我同样的打赌45天到啊，500块钱。到了45天到的时候，12个人寄了一张纸条回来，12个人都寄了一张纸条说，我们都认输了啊，你赢了500块，12个人就听他不少，拿出这个纸条，一个人就寄回来。过了几天呢，一张纸条回来，那人说，不是我所祷告的实现，而是我看到改变，所以我还是认输了，我还是一张纸条给你改。祷告真是能够改变，不但是一张，而且你投到海里去的问题。 祷告不但是改变我们自己，而且能够坚持我们可以做得过，不知道说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可是我们要的是去一个神心，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抓得住，我们就照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去做。教会也是一样，重新回的祷告，我们知道教会将来往哪里去，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神在这里要继续做他的工作。我说神在这里，不是说这个教堂是可耻而已，而是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见证、一起敬拜、一起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要做神的工作。有没有教堂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彼此相爱是神要做的事。我相信耶和华大跟他的妻子是彼此相爱的对，他们重新做这件事，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就去做。也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利未人、祭司、犹太人，跟他们重新就一起把这个国家重新建立。我相信，不要看今天我们多少人，我们要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多大。他要做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有多大，我们的祷告一定能够成就这件事。只要我们继续，也许四十五天，也许更久，但是我相信神一定要做完他的使命。是不是要六年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一定要等候，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去做，我们要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我们深知道，在历史上，在这本书上所写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与我们有帮助，要教导我们怎样来跟随你，怎样明白你，怎样不顾外面的一切，单单看见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投靠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在你的磐石底下居住，在你的隐藏，我们在那个地方说我们的神是配得上。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但愿用在我们的身上，以及用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一起在兴旺神的工作。但愿这个教训，但愿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在天上也接纳我们敬拜，说我们在这里要做更大的工作，不单单是这些人，我们要向所有的人说，那位创造我们，那位保守我们，那位引导我们的永生神是配得上的，是我们应当敬拜，我们应当高举他的名，我们应当在众人面前说，但愿我们都能够在他的宝座上敬拜他，也知道他的喜悦。我们来祈求感谢奉献，阿们。
以前老人真的非常谢谢吴长老这样教导我们，你看到我们神真的是一个实在实在有在的神，他在过去的时日在打仗逃脱大恶国，同样的今天他同样在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来看病，来帮助我们，也愿意我们借着他教导，我们每天过一个正